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8年2月14号到2月2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闻，全体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过年好。值此辞旧迎新之际，全体大法弟子以无比虔诚的感恩之心恭祝师尊过年好，表示要加倍珍惜师尊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珍贵时间，做好三件事：精进实修、救度众生、兑现誓约。
法轮功参加法拉盛新年游行阵容最大，引起轰动。2月17日，一年一度的纽约亚裔黄历新年大游行在法拉盛缅街举行，法轮功学员再次受邀参加。和往年一样，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成了游行中人数最多、阵容最强大的一支。当法轮功的方阵走过时，观众中爆发出法轮大法好、法轮功加油和我支持法轮功的欢呼声。也有法拉盛居民表示，法轮功的队伍给人感觉震撼，法轮功的队伍是最好看的，他们代表中华传统文化。除了往年传统的舞狮、舞龙、彩旗、仙女队、腰鼓队等方阵外，今年的游行队伍还增加了一支美丽的花船。中午时分，法轮功的游行队伍走到缅街中心法拉盛图书馆前，前后望去，整条缅街上都是法轮功的队伍，让数万华人观众目睹了他们的风采。观众们高喊加油法轮功、法轮大法好、法轮功新年快乐。也有第一次观看到游行的中国观众说，法轮功的方阵这么多，今天是法轮功专场啊。一位来美30多年的武姓老先生说，法轮功的游行一天比一天壮大，你们看看哪个游行队伍可以和他们相比。另外还有一个观众看到有一位拿着中共血旗的观众，还以为法轮功不会来了，当他看到法轮功的游行队伍时，惊讶地说，这法轮功的方阵望不到边，除了法轮功以外几乎没有别人了。
魁违5年，神韵重返伦敦，粉丝热情接机。飞升国际的神韵纽约艺术团结束美国丹佛的演出之后，在中国新年之前赶往英国伦敦，他们将在伦敦多米尼安剧院给当地观众带来纯善纯美的14场艺术演出。这是阔别5年之后，神韵再次莅临伦敦。2月14号早上9点左右，伦敦希斯罗机场已经聚集了不少热情的英国神韵粉丝，他们在此恭候多时，展开欢迎神韵艺术团全球巡演光临欧洲的巨大横幅，等待神韵艺术家的到来。从2月16号到25号，神韵纽约艺术团在伦敦多米尼安剧院给当地带来纯善纯美的14场演出。神韵艺术团自2008年首度在英国展开巡演，今年是第6次莅临伦敦，这也是神韵艺术团阔别伦敦5年之后再次重返伦敦剧院。等待多年的伦敦观众在演出前一周已经把14场票抢购一空，目前还有观众在等票中。神韵在英国未演先热，不仅很多伦敦市民知道神韵来了，多米尼安剧院经理还告诉主办方说，现在伦敦西区的业界人士们都在热烈地谈论神韵现象。
中国游客在印尼巴厘岛听闻法轮功真相。2018年2月10号、11号，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法轮功学员在努萨勒博岸旅游景点举办活动，向中国游客介绍法轮功。本次活动在巴厘岛一个海滩举办，每天都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游客到这里做水上运动，欣赏日落。大约90%的游客来自中国大陆。活动下午1点开始，首先是腰鼓队演出， 接着由当地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学员们手举着横幅，传递着真善忍、法轮大法好等信息，吸引着游客们。巴厘岛法轮功学员们表示，有的游客已经了解了真相，有一些还不了解，但大多数的游客都愿意看我们发的资料，看横幅上面写的字，还有一些游客当场报名退出中共相关组织。
迎新年启事，洛杉矶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2018年2月3日和4日，一年一度的华人新年嘉年华启事在洛杉矶蒙特利公园市举行，这是大洛杉矶地区最大的华人新年集市。洛杉矶法轮功学员在这里设立了摊位，介绍法轮功，讲述法轮功真相，传播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希望唤醒人们的正义良知。摊位整洁祥和的环境，慈悲悠扬的音乐，吸引了很多民众前来了解真相，有多人当场请购法轮功书籍，询问教功录像光盘，想学练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告知了他们练功点和学练法轮功免费九讲班的信息，还有多位民众向法轮功学员表达他们对法轮功的支持、理解、敬佩，对中共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谴责。150多名明白真相的来自大陆的中国人欣然声明退出曾经加入的中共党团队组织，表达他们对中共的失望，唾弃中共。
天地同向，同化法光，作者逆真。昨晚收看了新唐人电视台新年晚会，一声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洪志师父好，将沉睡渐醒的人类带入了戊戌年。每年的元旦、黄历新年、五一三、中秋节，人们都会听到这来自整个地球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的声音，天地同向，同化法光，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红银》，同化圆满，出于万劫不复的人类的希望正在到来。据明慧网报道，一位来自李洪志师父家乡公主岭市的夫妻大法弟子在一首感恩的诗中写道，随师创业下凡间，演绎文明带法传，百感佛恩慈母泪，乾坤净化返家园。一位长春市大法弟子写道，年年辞旧岁，岁岁盼师尊，尊师佛恩号，号语正乾坤。北京大法弟子说，我们在这中土难生，人生难得，遇到了万古难遇的大法，是多么的幸运。在这20年中，我们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修炼和磨练，通过修炼大法，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我们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师尊对我们的慈悲苦度，对我们修炼者的护佑与无量的付出。一位山东招远市市民写道，我最近开始看李大师的宝书《转法轮》了，刚看了前面的一小部分，我就一下明白了做好人的道理和大半辈子很多不知道的事情。这本书真是太好了，也是我对大陆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这些年来在邪恶的残酷打压下不畏强权、舍生忘死的坚持对大法信仰的举动有了一定的认识。我也绝不会再相信中共邪党的对法轮大法的任何造假宣传了。中华儿女要远离灾难，过上好日子，必须解体邪恶的中共，我们绝不做马列的子孙。湖南省洪江市一位年逾70的民间艺人祝大法弟子转告他对李大师的敬意，敬祝李大师新年好。古稀感言道，与法轮大法在一起得福，跟共产党走遭灾。回首经历，法轮大法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好功法，修法轮大法的人都是最好的人，邪不压正，法轮必胜。海军某研究所技术人员恭祝慈悲伟大的李大师新年快乐。尊敬的李大师您好，在这万家团圆的美好时刻，我们携全家老小给您拜年了。得救的声明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李大师对我们的救度大恩，在这个万恶毒世，唯有李大师慈悲众生，给了世人一次得救的机会。 否则不知道有多少生命被邪党的谎言毒害，将坠入万劫不复的地狱。我们庆幸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们再次跪谢李大师。柳河县大法弟子家的孩子跪拜敬上。我们是大法弟子家的孩子，我们虽然没有走入大法修炼，可是法轮大法给予我们的一切使我们受益无穷，我们一切都好，真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作为大法弟子家属，我们明白了真相，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使我们都得了福报。一位来自法官的和信中说，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大陆全体法官大法弟子给您拜年了，弟子们无论用什么语言也表达不了对您的感恩，无论用什么行动也报答不了师尊的浩荡佛恩，弟子们一定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抓紧学法修心，发正念，讲真相，抓紧救度更多的世人，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蒙古大法弟子表示，草原上的蒙古族大法弟子虽然不善言辞，但是他们用在大法中修炼出来的宏大慈悲感染着草原上的每一个角落。弟子盼师尊早日回家到草原上来，弟子们将献上洁白的哈达和香醇的奶茶，载歌载舞迎接师尊。来自塞外山城张家口的大法弟子们在贺词中说，戊戌新年到了，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新年快乐。随着正法进程的快速推进，弟子们感到时间越来越紧迫，共产邪灵在肆无忌惮地毁灭人类，中共邪党表现出最后的疯狂，可是许多众生还没有得到救度，弟子们自身的修炼还没有达到标准。身在塞外的大法弟子们会牢记师父的嘱托，珍惜师尊用巨大承受为我们延续来的有限时间，更加精进地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以报答恩师的慈悲苦度。传统的黄历新年是中国人一年中敬天敬神的重要日子，纽约大法弟子在这敬天敬神的重要日子向慈悲伟大师尊表达心中最真诚的崇敬和感恩。在今后的修炼中，我们要更加珍惜师尊用巨大承受为众生为弟子延续来的时间，学好法，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勇猛精进，兑现誓约，愿师尊多一些欣慰，少一些操劳。中国新年即将来临之际，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市政厅给慈悲伟大的师父拜年，恭祝师父新年好，新年谢师恩。弟子们表示新年会更精进，做好三件事，跟上正法进程。迎接2018年中国新年的来临，台东部分法轮功学员利用假日午后齐聚在台东海滨公园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拜年，恭祝师父新年好。弟子们表示新年要更精进，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紧跟师父正法进程。咒语穹苍辞旧言，人间迈步祝新年，师尊普渡成千苦，浩荡慈悲与难言。在2018年传统新年来临之际，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俄罗斯、澳大利亚、丹麦、荷兰、瑞典、挪威、克罗地亚、奥地利、瑞士、波兰、芬兰、新西兰、爱尔兰、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等28个国家多个城市和州县的大法弟子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恭祝新年好，感恩师父的浩荡佛恩。据新唐人2018年2月14日讯，中国人权观察秘书长徐琴表示，李师父，我虽然不是法轮功学员，但是我非常敬重你们所做的一切，非常感谢你们的努力。我也在监狱里面，在看守所里面，在公园里面，都得到过他们的帮助和指导，他们那个献身的精神真的很让人敬佩。给李师父拜年，祝永远长寿，永远带领大家坚持正义。中共前总书记赵子阳的政治秘书鲍彤表示，祝李洪志先生好，新年快乐，健康长寿。我非常同情法轮功， 我觉得法轮功学员应该跟所有的中国人一样，都应该享受自己的权利。但是现在法轮功学员跟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他们的公民权利都受到了侵犯践踏。鲍彤表示，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是公民的权利，如果人人都能享有，中国一定会很美好。句句心语，声声祝福，道不尽对大法师父慈悲众生的感恩。千言万语，万语千言，说不完法轮大法的佛恩浩荡。在这人类道德下滑、末劫来临的最危险时刻，能够拯救人类的唯有宇宙大法、法轮大法，唯有慈悲救度众生的大法师父。凡是有神论的人们都相信，人来到世间可能不仅仅是一生一世，千年轮回中曾经承受过多少次痛苦劫难、悲欢离合。许多人都曾经思考过，人从哪里来，来干什么，要到哪里去。修炼法轮大法的人都从中得到了答案，明白了当人的真正目的。像《西游记》中有这样一句话，夫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性莫大焉。此生为人是万古不遇的机缘，可要珍惜呀。值此新年之际，以此文恭祝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新年好，愿人类珍惜人生，珍惜生命，珍惜机缘。
与高中女儿的一次深谈，作者刘如。在商品经济的潮流中，人们热衷于对技术和金钱的崇拜，认为有了技术就能在商战的竞争中立于不败，有了金钱也就能雇来最高的技术人才，何愁事业不成功。因此年轻的一代开始崇拜金钱与技术，殊不知技术如果可以买来，也可以被出卖。人若迷信这些毫无情义的东西，必将走入末路。我们的孩子很快走入社会，正在迷失中拼命的挣扎。孩子的问题，有高技术高收入就会幸福吗？一天，上高中的女儿问我，妈妈，爸爸一门心思要我考名校，我的一些同学也认为要掌握高端的技术，说是为了将来进入大公司，有好的收入，一个个累得精疲力尽，这样过一生真的值得吗？有了好的技术就会进入好公司，就会有高收入高职位，有了高收入自己的一生就会真的快乐吗？这样真的会幸福吗？我怎么觉得这样的人生毫无意义？人活着就为了争职位、争高低，就为了物质享乐，好无聊啊。很显然，孩子正在进入自己的独立思考，而且不知道自己的思考是不是对的，他很迷惘，是否要跟着大家的脚步走，还是按照自己的思考自信地走自己认为对的人生。他面临一次艰难的未来抉择，如果没有大人的指点，他恐怕会将这次思考永远地埋在心底，将因为恐惧被社会抛弃而放弃人与生俱来的追求精神价值的本性渴求。金钱能招来的是技术而不是人。我不强求孩子非要考名牌大学，但也不否定名牌大学的技术优势。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善加利用，而非毫无意义的盲目追求。关键就在于人自己认为怎样活着才是对的，真正有意义的。明白了这些，才能知道选择怎样的学校，走出怎样的人生。所以我首先要启发他了解人心真正的追求和向往。我对他说，将来无论你选择何种职业，掌握何种技术，也不管你拥有多少钱、多高的职位，你都身处人的社会，和人打交道，回到家中还要面对自己的家庭，看起来好复杂。其实就把握一点，用心待人，珍惜和尊重别人。别的不说，你观察自己需要什么，就会明白别人需要什么。你就想金钱和物质是否能给你带来真正的快乐。比如爸爸不在家，你很寂寞，你需要父母陪伴聊天谈心， 理解和尊重你，可是爸爸从小不在身边，只能给你赚钱，给你上好学校，给你买好乐器等等，虽然也重要，也要心怀感激，可是你的内心总是不安、寂寞和失落，甚至一度心怀怨恨。所以你认为人活着需要的是什么呢？是相互关心、相互尊重和理解，是精神的追求，是人间的关爱啊。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到技术，你们这一代人的确开始有迷失的倾向。你的思考是对的，人不甘糊里糊涂随波逐流，是必须好好想好自己内心真正的追求才好，否则会过得麻木痛苦。这么说吧，如果你仅仅拥有高级的技术，如果一个公司的老板也只知道技术和竞争，那么是本末倒置的做法。为什么呢？你想想，如果你用金钱能买来高级技术人才，却不用心待他、珍惜他，那么你买来的是他的技术，而不是他对公司的诚心，得到的只是他的技术，而不是他本人，那么必将会被更高的薪水买走。只要有公司出更高的价格，人才就会流向别的公司，被别的公司挖走，因为他的心不在你的公司，而人心却不是钱能买来的。想想这样的恶性竞争，谁能不疲惫？谁又能得到好处？不人人自危吗？女儿听到这里，心被触动，急忙说道：对啊，就是这个问题。如果真是这样运营公司，那就一点人味都没有，冷漠的吓人，有用就买来，没用就换人，大家都人心惶惶，暗地里较量，那就谁也不会留恋公司，真不知这样活着有何意思。向日本经营之神学习。我接着说，中国人如今不懂日本公司，尤其是百年企业的伦理价值观，认为他们不如中国人聪明，为何会发展得这么好？其实就是对外信守诚信，对内待职员如同家人啊。古人讲道义、讲情义、讲忠诚之心、讲信用，三国演义日本人很熟悉，也最爱看。大家都知道关羽不受曹操的厚重恩赏，把所有恩赐通通还给曹操，也要跟随落难的刘备，回到刘备的身边。一个原因是刘备待人厚道，如同父母一样关心关羽和张飞，更关键是他是为了终止战乱、结束百姓苦难的大志，做的是有意义的事，不是为了自己个人的荣耀，所以换来了忠义之心。一个是古人以背叛为耻，即使是金钱运营的现代社会，最终靠的还是有价值的志向、忠义和诚信之心，这才是良性的社会，让人能安心和内心感到安乐的社会，而不在于拥有多少金钱和绝对多高的技术。你看当年松下公司创始人松下幸之助，他只有小学四年级的学历，但是却从父母和师父带徒弟的学徒生涯中学到了待人之道，学到了诚信和道义的担当。在世界经济恐慌年代，众多公司纷纷裁员时，他一个职员也不解雇，而是动员大家一起想办法卖出积压的库存，大家感恩于他，心拧在一起，奇迹般地解决了问题。人们说他是经营之神，其实讲的是他敢于在危机中坚守良心道义，把公司当作一家人，祸福一同担当，珍惜自己的员工，并以奉献社会作为企业人的终极目标和意义，所以人生就会尊贵而充实。女儿听到这里点头认同，露出笑容。我继续启发她，因此对于领导来说，要关照职员，珍惜为自己公司奉献的人，以诚相待所有人才，不光是技术人才，包括其他高低不同的职务的人，都能珍惜他们本人，那么珍惜的就是人，就会感动人，为你好好做事，否则他说不定因为怨恨而出卖机密。对于职员来说，他有良心就不会被金钱收买，也才能安心于自己的责任，不会因才高而傲慢，动不动觉得自己不被重用而心猿意马，容易被人挖走， 虽然有合同的约束，但哪个公司不需要能安心长久待在公司的人才呢？所以技术本身并没有错，关键不能失去做人的本分和道义，否则人人自危，人人不安，谁也得不到幸福和安宁。你一定要记住，用钱买不来人的忠心，用钱也买不来家庭真正的温暖。人拥有多少金钱和物质享受，最后都会很空虚，因为没有人性的东西就不是人了，所以人就会绝望，然后再用金钱来填补，就会恶性循环。你如今还能这样思考，是你的本性在挣扎，是好事。不管你选择什么学校，学习什么专业，只要对人的社会是有用的，妈妈都支持。关键在于你不能失去自我，失去你内心真正的快乐。如果你能在技术的学习中想的是如何贡献社会，做有意义的事，比如你喜欢音乐，将来学好技能，创作能带给人希望的正面的音乐，就能帮助别人，是有意义的，那么你的技术就能用在好的地方，而不是为了金钱，这不就不矛盾了吗？就这样，孩子心下释然，郁闷消失，他知道自己该如何面对技术，该以怎样的心态选择学校和继续自己的学业了。
讲清真相，法轮功好大的阵势啊！作者雨明。腊月二十，在一个山谷里，有八九个打鱼的人坐在塘边的堤岸上休息。我走过去给他们人手发一份资料，并讲真相。其中一个青年人主动说，我上回在县城的酒席上听一个朋友说，他前不久到香港去了一趟，他亲眼看到法轮功好大的阵势啊。我说，法轮功现在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修炼的人有1亿多，中共媒体全都是诬陷。这些人纷纷提问，我给他们一一解答，他们明白了真相。有人说江泽民是个大坏蛋，提拔的都是贪官污吏，没干一点好事，要赶快把他抓起来。我希望共产党赶快完蛋。周明是一位青年教师，眉宇间透着勃勃英气。他说他经常翻墙，知道很多真相，如国军抗日真相、3年大饥荒真相、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等，还看了辛浩年的演讲、64大屠杀视频。周老师对中国历史非常感兴趣，提起秦汉唐宋如数家珍。他还打开电脑让我看了他自己制作的两宋风云的 PPT， 制作的真好，连地图都配得很精致。他说查了大量资料，花了1个多月才做成。交流中，我很明显地感受到了周老师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对中共的反感和鄙视。他说中国历史上英雄辈出，直到清朝中期国力一直领先世界，但在共产党的宣传中，好像历史上的王侯将相、才子佳人没有一个好东西，相反像皇朝等历史上的屠夫人渣倒成了正面人物，这完全歪曲历史，颠倒了黑白。他把中国的文物古迹几乎毁个干净，还挖了孔子、岳飞、包拯等所有中华历史名人的坟。这种背叛祖先、大逆不道的行为，全人类绝无仅有。周老师还说，共产党像瘟疫，他到哪里，哪里就遭殃。东欧、苏联、朝鲜都是明证。就说香港吧，97年之前真的是东方明珠，政治清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别的不说，单是文化方面，97年之前，香港的电影、电视、流行歌曲、武侠小说，该多少经典。那时候真是群星璀璨，共产党的黑手一伸进香港就坏了。现在的香港，社会混乱，经济低落，影视歌小说没一样叫得响的。最后周老师说，我希望共产党赶快完蛋，玩得越快越好，最好是现在。共产党完蛋了，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复兴。我说你讲得真好，中国人要都像你这样清醒就好了。
一则在内蒙的奇遇，作者郑源。我大学休学了一年，在全国旅游，那时包里装着转法轮，衣服里面别着法轮功徽章，好多奇遇也由此产生。在内蒙发生过一件有趣的小事， 内蒙古蒙古族也是信佛的，而且有的时候西藏的喇嘛也会去内蒙古游历。我去的时候有一次在很空旷的草原上和带路的朋友一起，隔着很远就听到有人在唱歌，可能是用藏语在唱歌。到了一个小丘陵的顶端，在视线的边缘看到有一个人，我们就朝那个人打招呼，突然那个人一下不唱歌了，从马上跳下来，跌跌撞撞地往我们这里跑，而且这期间还摔了几个跟头。当那个人走近了一看，是一个很高大很胖的喇嘛，穿着大袍子往我们这里气喘吁吁地赶。我们正纳闷呢，突然那个喇嘛跑到我跟前，一把把我的身子扶正，就开始跪下磕头。我当时那叫一个不好意思啊，我就想虽然我是老师的学生，和一般人不一样，但是这个礼节行得太大了，我心里有点小得意，在想是不是我到了一定层次被这个喇嘛看到了。正想着，这位喇嘛比较恼怒地站了起来，一下子把我背包夺过来拉开，把书拿出来，很郑重地恭敬地放在一个地方，又开始磕头拜。然后这位喇嘛转过头来，用手指指我，摇摇头，然后又望望书，再拜一拜。这意思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书。后来他用藏语和蹩脚的蒙古语对我们讲话，我的朋友说着蒙语和蹩脚的汉语与他进行交流。喇嘛大致的意思是说，当时听见天空中有一个声音喊他，一看远处金光闪闪，霞光万丈的，然后他知道遇到了佛，就赶紧下马，急忙忙地往我们这边跑，还抱怨了一下，意思是跑得急了，脑袋还在地上磕了两个大包，然后让我一定要珍惜，说是真佛的学生才有机缘，他的机缘不在这次，非常可惜，要让我珍惜啊。
在维护大法的基点上谈版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版权这个概念是维护作者在未经作者正式授权的情况下私自改动、私自翻译，就被认为是侵害作者权益，被视为违法的。大法书、大法经文，包括师父的讲法录音、录像、光盘、磁带、录像带等，也都是有版权的。未经大法师父同意，私自改动就是侵犯师父讲法的版权。师父公开发表的讲法，各个版本都是有据可查的。如果要改动，都必须经过师父同意。没有经过师父同意，私自改动，是不尊师敬法。站在正法的基点上看，是在乱法。一，不能侵犯师父讲法的版权。师父在讲法中说，所以我们学员不能随便自己去做书，自作主张，或者用它去赚钱。你即使不赚钱，也不能自己随便做，因为正法时期不能出现任何纰漏，所以在这个期间有些事情要注意了。师父还说，目前在中国大陆特殊环境下，学员们为了解决书的问题是可以的，但是要保证原书原文字一点不动，在中国大陆以外是不行的。从师父的上述讲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制作大法经书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师父谆谆教导我们，要保证原书原文字一点不动。为什么有的同修就私自改动大法书呢？私自往原版大法书里加东西，总觉得自己的更好，加个图片使书更漂亮，
将大法书封面上的字改动一下，或在大法书里加上框线更美观。往师父的经文单行本里加一张白纸、黄纸或蓝纸，觉得更好。擅自把大法书中的彩图和师父照片改成黑白色，还有把红印中的图擅自删掉，几本大法书合订一起，将大法书随意改版、随意编排。为了自己携带方便，将大法书打印成4-5厘米小，说眼神不好，就放大打印成 A4 纸一版这么大。这种行为是大法弟子主持正法吗？有的资料点做的大法书都是自己私自重新排版的，有一种是把师父现在公开发表在明慧网上的45本大法书下载后，私自改成黑体字，再经过调大字体打印出来的。有些人受党文化的毒害，将师父讲法光盘、大法书、经文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改动，为自己方便、为自己服务。师父公开发表的讲法，包括1999年公开出版的那个版本，每页多少行，一行多少字，是什么字体、颜色，书的大小尺寸，是什么样的封面，都是有版权的。师父在正宇宙的法，师父的选择是最好的，是未来宇宙的选择。我们为什么改动师父所要的？随意改动，不听师父的话，无视师父讲法的版权。版权在任何国度里都受到尊重，盗版被视为损人利己的行为。但是为了世人的得救，为了大法弟子的修炼，师父默许着大陆的盗版。但是师父对此有明确的要求，原书内容原封不动地拍下来，激光牌照的没有改变版权的可以，改动的绝不可以。我们要对师父尊敬，对大法敬重珍惜，绝对不能侵犯师父讲法的版权。二，维护大法是大法弟子的职责。大法弟子的伟大，是因为幸运地赶上了师父正法，能荣幸地主持正法，维护大法，是大法的一个例子。维护大法是大法金刚不动，是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因为我们能注视正法，维护大法才修得这么高，提高得这么快。可是我最近看到同修手里的大法书，普遍存在论语贴错版本，私自改动大法书的封面、字体、大小，私自添加封面，把书中师父照片彩色改成黑白，擅自删除大法书中的图和师父的照片，还有把师父语音版的讲法私自编序号、改标题，改变师父讲法的原版格式。现在还有一些同修在擅自制作、传播私自改动的大法书。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个人还在制作第10讲，即师父没有公开的小范围讲法，打印的都是 A4 纸这么大的书。大庆市出现几套4分册1189页的转法轮，双城地区出现很多私自删掉师父原版图片，还有私自添加图片重新排版的大法书。吉林地区还出现转法轮是假的，书的封面、师父法相与原著一致，但书中的内容与原著不同，还有私自设计打印封面的，及手写各种字样的师父讲法及师父教功光盘。师父正法到了今天，我们修炼了这么多年，还存在这么多触目惊心的问题，真是很震惊。大法是大法弟子的根本，是我们生命的源泉， 也是我们修炼圆满的根本保证。我们只能维护大法，不能改动大法一点。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我把我的能力注入到这部大法中，你只要学，你就在改变，你只要学，你就在提高，你只要学到底，你就能圆满。也就是说，在人这个空间中看它是一本书，可是在另外的空间里看就不是这样了，它是一本天法。大法书表面看是一本书，白纸黑字，可是却不同于普通的书。大法书展现出全宇宙从最高到最低的所有法理，大法书中有层层叠叠的佛道神，最后是师父的法身。无论我们学法时看到或看不到，师父的法身、法轮、佛道神都是存在于大法中，所有的法理都涵盖在师父的讲法中。我们修炼中还在人世间做着三件事，主师正法，但是我们的主体在这里，主体这儿偏离了大法，那我们另外空间层层都会偏离大法，到上面不知道会偏离多远，乱到什么地步。我们修炼到今天，正法已经到了最后，我们问问自己，在自己这里修炼有没有标准？修炼的标准是什么？如果修炼的基点都倾斜了，那么会修到哪去？我们要同化真善忍大法，大法弟子是主师正法的，不是拿着师父的讲法随意改动为自己或自己小圈子服务的。受中共邪党文化的影响，旧宇宙为私为我的根本属性的污染，觉得自己的认识好，都好到改动师父的讲法了。改动师父的讲法，为了自己学法方便，或为了自己小范围方便，这是多大的漏洞。不要以为大法书只是普通的书，我们绝不能私自改动一点大法书、经文以及师父讲法音像的内容。修炼是严肃的，私自改动不是小事，这是侵犯师父讲法的版权，也是不尊师敬法，再往上看就是乱法。主师正法，维护大法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职责。
不要在党文化中认识法、正识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们本地同修买了一些木工钉书器，是打算用来往树上钉条幅用的，方便快捷。在学法小组，大家讨论了这种做法，觉得不可行的同修多一些吧。持反对意见的同修，一个是出于对树的不忍，另一个就是考虑到世人的感受。显然的，这种行为是不善良的，也有违公德。虽然中国社会世人的道德几近沦丧殆尽，但很多人心底的善良并没有泯灭，这种本能的善让他们对一些事情的是非对错有着清晰分明的直觉判断。就我接触的一些小孩而言，都很善良，都明白真相，做了三退。他们单纯的超越于成年人的善良，让他们对动植物甚至是物品都很珍惜爱护。我很难确定他们如果看到有人往树上钉东西，他们会不生气，而这个事情又是法轮功学员做的，那么就有可能抵消了他们之前因为了解真相而对法轮功抱有的好感。而对于原本就不明白真相的人，这样的行为可能阻碍了他们对法轮功真相的接受与正确认知。对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还有可能成为他们攻击污蔑法轮功的借口，这就事与愿违了。在学法小组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有同修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有学员会觉得这种行为可行，是不是考虑到以法为大？ 以法为大这句话是师父在讲法里讲过，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情啊，都要以法为大，摆放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都要首先考虑法。大家记得我经常跟你们讲一句话，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都是首先考虑别人，每当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出现一种情况的时候，哪怕一件小事，我的第一念首先想到别人，因为已经形成自然了，我就是先去想别人。所以我个人理解，师父讲的以法为大，并不是说只要是正实法的事就怎么做都行，我们是时时事事都要考虑别人的，我们不能断章取义的用党文化的东西去理解师父的讲法，更不能用低于人的道德的行为去做正实法的事，那样不但救不了人，还可能把人推向反面。在这里建议同修们再看一看师父的评注文章，关于挂广告的补充通知，以及师父对此文做出的评语，救人还叫人反感。因为大家对这件事的想法不同，有同修说怎么做也都是个人行为。在法轮功被世人皆知，且还在被中共诽谤抹黑迫害的今天，其实每个法轮功修炼者的言行都会影响到世人对法轮功的看法，何况是我们公然呈现于世人面前的正实法讲真相的行为呢？我们的一举一动几乎都会被看作是法轮功行为，好也罢，不好也罢，除了内部修炼者，世人几乎不会单纯的从你的行为上对你做个人的评判，在他们眼里，我们的言行就是法轮功的形象与体现，所以很多事我们就得考虑周全，珍惜善良的生命，为了救度他们，我们必须如此。在这个讨论中，我也看到另外的问题，就是我们用什么去理解这个法的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站在常人这个层次、这个角度、这个思想境界中，理解不了真正的东西。从我自己的修炼过程来看，有很多的自己意识不到的党文化的东西，他们宣扬的是非善恶理念，从出生我就泡在其中，我想做对，但我并不完全清楚什么是对，思维行为往往会有一些极端，缺少理性，很多时候我是在这个党文化中去理解认识大法的，那很多东西我就不能理解。十几年前我跟同修探讨过一个问题，就是人应该是什么样，怎么做人，在一些事情上我们没有概念，困惑迷茫，后来无意中看了古时候的典籍，对做人的具体行为与理念有了一点认识，才发现现代中国大陆的人类社会是如此败坏，无一不败坏。几年前一位同修跟我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大陆的同修在表面上的思维与行为上很多方面都不如国外的常人，我认为这是事实，就是到目前为止也还是如此，在诸多方面没有做人的真正理念，在这个邪恶的环境中随波逐流。我就想，站在常人的这个思想境界中尚且理解不了真正的东西，那么用在党文化中形成的败坏理念又如何能看到法，练出的又会是什么？中国大陆的大法修炼者在这个邪党造就的肮脏至极的邪恶环境中，用在这里面形成的理念去认识法，真正的认识法真是太难了。学法小组中有同修提到，他最近在听解体党文化，很有点兴奋，那肯定是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自身存在的问题。我最近也是在听这方面的东西，是同修的交流文章去除党文化系列，也颇受益。在师父的讲法中有弟子提问，大纪元系列文章解体党文化对党文化的分析很透彻，但是没有明确的答案，这个答案是否要由大法弟子正实法来回答？选自各地讲法八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的回答是，答案就在中国的5000年文明中，中国的5000年文化那是正统的人类文化，那就是答案。我在这里建议同修，如果有时间还是多看看类似于解体党文化这样的书籍， 以及大法网站上关于传统文化这方面的东西，学做人，做好人，以真正的理念去理解认识大法，以致成为同化大法救度世人的未来觉者。
修炼体悟，学法得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心。师父讲的法中有一句对我而言是触目惊心的，每每想起心中就隐隐作痛，难以释怀，这么多年一直环绕在脑中，令我忧心忡忡。尤其是想到迫害中被淘汰的弟子，修了半天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修炼，怎不令人痛惜？所以总想做点什么，就有了此系列文章，将自己在法中证悟的过程写出来，希望能尽些微薄之力。虽然学法得法四个字是连在一起的，从表面上看，通过学法而得到法是顺理成章的事，无可厚非，但中间却隔着一颗人心，就有魔有旧势力的掺和。想真正得到法，就得先把业力摆平，这就需要在法中的证悟，才能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尽了转换为佛体的一部分，来充实自己的世界。轮回转世中唯一能带走的就是德和业力，虽然业力是不好的东西，却也是世界的组成部分，所以消掉了不会丢，会转化为德，长到功理。个人悟道，我们在业滚业的累世转生中，虽然都搞不清楚谁欠谁了，但修炼了就必须全部了账，也就是说用一世的修炼了所有世的债务，不光是了恶缘，善缘也要了，因为我们还被创世主赋予了救度众生的使命，一切善恶缘都是众生得救的契机，所以要讲真相，做好三件事。实修中生生世世骨子里形成的观念都要在法中归正，归正的过程就是救度的过程，也是吃尽世上苦的过程，所以修一世也等于修正生生世世了。难度这么大，怎么做到？这就是得法真修的问题了，也正是我所忧心的师父所讲的这句法。这种人在大法弟子中却不在法中，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在邪恶的黑窝里被淘汰下去的弟子，长期在毕业关中苦苦煎熬的同修，都是应了这句法。学法不是走形式，一定要走心，遇到问题才会运用法中的智慧来面对，并且真正坚信师父讲的法，并落实到言行上，就是得法开悟的过程。说起学法有点惭愧，因为我不善于死记硬背，想背篇经文实在太难了，所以至今转法轮只背了一半，还忘得差不多了。学法不好是在劳教所时被包夹攻击的小辫子，因为刚被抓进时大家都坐在那里默默背法，我却坐在那里悔恨红银都还没背过几首，于是同修这个巧巧的给我背几句，那个巧巧的给我塞个小纸条。说来也奇了，在邪恶的监视下只慌乱中看几眼就能背过了，记忆力出奇的好，竟然背过很多法，后来惨无人道的强制转化，使很多弟子走了弯路，教我背法的却坐到我面前要转化我，经常数落我学法不好，修得不好，直到把我训笑了。他们还一致认为剩到最后的都是修得最差的。细想起来，我所知道的几个不转化的，迫害前都是不起眼，不积极参加集体活动，比较边缘化，我更是独来独往，集体学法练功没去过几次， 说不精进，倒也不冤。可是就算把转法轮倒背如流，做不到又如何？转化了来教训我学法不好，岂不可笑？师父讲的法都是贯通的，哪怕我只记住了一句，迫害中坚信不疑，雷打不动，一样能证悟出所有的法。何况我善于理解性记忆，时常细细品味每句法的内涵，如探测到层层宇宙博大精深，无穷无尽，思维无限拓展，智慧源源不断而来。这里不是否定集体学法和背法，更不是说学法少就对，而是说很多人没有理解师父为何让大家集体学法甚至背法。我个人认为，学法的目的为的是让大家能依法实修。学法如果不能按照法去实修，学再多也无济于事，无法真正得法。但背法有背法的好处，勤能补拙，多下些功夫，背过法，写起文章来，肯定得心应手。而且这点点滴滴都是从实修中来，就像岳飞用生命为世人演绎了葛中字，整部三国都是讲了个义字。每当证悟到新的法理后，我都会用更大的智慧回顾所走的路，发现新的问题，修正它，在法中一遍遍过滤自己。时常想，如果用我现在的智慧去走以前的路，会摔跟头吗？肯定是一路顺风顺水，谈笑风生的就走过来。但是没有那些磕磕碰碰，我会有今天的智慧吗？这就是修炼没有捷径，一切智慧所有威德都是从实修中来，在剜心透骨的磨难中去掉人心，在舍尽执着中开智开慧，在佛性出萌中救度众生。修得越扎实，悟性越好，真相知道的越多越谦卑，根本没必要跟谁显摆什么，触目所及都是责任。而真正能帮到别人的是修炼过程中的起悟。
学法修心悟道，听师父的话不打折扣。华盛顿大法弟子今天学法，读到释迦牟尼佛要弟子打扫浴缸那段，这段经文看过不知多少遍了。以前只是停留在哦，我们不可以拘泥于一些小事上，人还要有人的生活条件这一认识上，今天忽然悟到还有另外一层法理。作为弟子，对师父的吩咐，师父的要求，只有无条件的按照去做。按照师父的经文，我思维里还原了当时的场景，把自己当作是那个弟子。当我遵从师父的指派去打扫浴缸，看到了浴缸里满是虫子时，头脑里会马上先想到的是，这怎么办？打扫浴缸要弄死许多虫子，这不是杀生吗？进而会想怎么办，去问问师父吧，这可能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我在去问师父之前再想一下，我应该去问吗？大觉者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见的，师父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要遇到的情况呢？师父一定都预见到了。所以用自己眼前看到的，自己的疑问，自己悟到的理，不杀生，去疑问师父的指示，在一定层次中看好像没什么，但是严格起来说，实际上是用人心看待对待师父了，没有把师父当作大觉者，而是当作普通常人了，以为师父不知道有虫子这个情况。如果我们时刻都能够把师父是谁这个念放在心里，摆正自己与师父的关系，可能做法就会大不一样了。所以如果我真的信我们的师父是创世主，师父就是法，是造就一切的全能的主，那么这时我就会自己按照师父教给的修炼的法理，一思一念找自己，来看看自己这一念是否符合法。从法中我们知道师父知道一切，过去未来现在师父早就知道，我会看到什么遇到什么，
那为什么师父就让我做呢？师父还说过，我们遇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都和我们的修炼提高有关系。哦，那这个一定也是，那我就要好好想一想了，一定有更高的法理，更大的玄机，师父一定有安排。那么给我修的是什么呢？嗯，不可以杀生，但是也不能拘泥于小事，一切都要符合天理、天相、神的安排。神为了人的生存，安排了人的生活条件，为了这个去清理，没有错。那我在打扫的时候，尽量的小心，避免多杀死虫子，也就可以了。有的就是该死了，那么弄死也就弄死了。这样即做了师父要的，还达到了师父要我们提高的。所以从这段经文自己悟到这样的理：一，师父说的就是天相，师父看到的是全天体大穷，过去未来全都在内了，包括我们眼前看到的和看不到的，师父对一切自有安排。我们暂时还悟不到的、不理解的，正说明我们需要提高了，这是一个信吃信法的问题。二，师父安排的一切都和我们的修炼提高有关系。如果我们能够不拘于我们眼前看到的那一点，而是去理解师父的深意，那会有进一步甚至更多。我们知道的那点儿，那可差远去了。我们不能用自己悟到的那点儿法理去质疑师父。就如书中说的那个徒弟，只拘于不能杀生这个理，却没悟到还有更高的法理。经过师父的重敲，我叫你打扫的是浴缸，转法轮，他就一下子明白了，就提高了。三，师父给我们讲过多次，大觉者的意念即可立刻生成，立刻实现。为什么？是因为大觉者之下的每个粒子，在接到指令之后，都马上无条件的立刻去做，才会达到那个结果。如果每个粒子都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礼物或者各种理由，那还称其为大觉者的一粒子吗？所以我悟到，不管我们有多少不同空间、不同层次，悟到的各自的法理可以不同，但是对师父的意念立即去行动，百分百无条件的服从师父的指令，这点是从上到下一致的、相同的，否则就不是师父的例子了。我们的师父是创世主，师父说的就是法，整个宇宙穷体、万事万物，包括所有的大觉者，都是师父造就的。师父不能直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当我们对师父的话有了不理解、有了疑问，那时师父不能直接告诉我们你就得这么做，那就没有悟了，也就不算我们修的了。所以我告诫自己，一定要时时刻刻记住，按照师父说的做，不打折扣。如果有了不理解，或者是疑问、疑难，说明自己有问题了，自己需要提高了。
修掉糊弄事的心，作者美国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自己在学法练功发正念上一直存在着问题，学法时犯困走神，有两次大组学法的时候犯困，书都掉地上了。法学完了，师父讲的是什么都不清楚，练功迷糊，同修看我练功都睡着了，用手机给我拍了照，拍下来的照片简直没法看。发正念导长自己录下来看时，都感觉羞愧的不行。自己也想做好，用了许多的办法，收效甚微，感到无可奈何。看到一些同修还不如我呢，内心略觉安慰。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什么问题，总认为是另外空间的干扰太大。那还不是自己没做好招来的吗？还勾起许多执着心。我每天夜里发完零点的正念睡觉，早上三点半起床练功，别人听了赞叹道，太精进了，听到表扬，自己心里美滋滋的，十分受用。我一生养成的一个习惯就是爱睡午觉， 来到海外环境发生很大变化，特别还得打工维持生活，打工时很多时候没有睡午觉的机会，这对我来说太难过了。语言不通，还要找时间学英语，还要抓紧时间上平台打电话，舍不得时间睡觉，困极了就定上闹钟睡十分钟左右。吃饭凑合，因为煮个速食面吃还得一个小时呢。为了节省时间，我经常是把饭从冰箱掏出来就吃。前段时间晚上要去上英文课，一天时间安排得满满的，晚上打电话时困得心里发痒，坐都坐不住。那种困顿状态下，冲澡去外面阳台站着吃点什么东西，常人的法儿都想遍了也无济于事，就是困，人变得疲惫不堪。我也觉得自己的状态不对劲，同修关心地问我，劝我还是要注意休息，毕竟是人生。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当中说，我们讲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社会状态去修炼，不要因为我们修炼了，把常人社会的一切形式都给改变了，这不行。我这种超出常人社会状态的做法，不也是没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吗？这已经是在走极端了，是不符合法的要求了，麻烦是自己招来的。偏偏在这时，外地来了一位同修，下面简称同修 A， 暂时暂住我家。他第一次看我练功，率直地告诉我，你练功动作不对。听他这话，我当时脑袋就大了，心想，怎么都落到这份上了，怎么什么都不行了，我还是个修炼人吗？我心沉到了最低谷。同修 A 并没有责怪我修得不好，而是在我空闲下来的时候，和我一起对着师父的教功录影，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帮助我纠正动作。他满意的时候，我觉得练功时的能量流在我全身流转，整个身体酥酥的，非常舒服。我以前最大的不信师，就是不相信师父说的修炼是最好的修习。北美首届法会讲法，练第五套功法时，师父要求我们盘坐时要腰直颈正，下颚微收，舌底上颚，牙齿微微离缝，嘴唇闭上，全身放松，松而不懈，双眼微闭，心生慈悲，面带祥和之意，出自大圆满法。正确的练功姿势使我在清醒状态下的练功和发正念达到了最佳效果。如果我困就去睡觉，绝不在迷糊状态下练功。现在我练功动作舒展大方，自己看着都觉着好，尤其进攻腰直颈正，感觉十分舒胜，也真切地感到练功就是最好的休息。平时总把以法为师挂在嘴头上，说师父怎么做就怎么做，当我真正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的时候，困惑多年的问题一下子化解了。同修 A 做事非常的认真，做什么就把它做好，他刷的碗都跟别人不一样，锅处理的锃亮，厨房经他手都变得倍加宽敞明亮，我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不足，糊弄事，学法不入心，糊弄事，练功不到位，迷迷糊糊，糊弄事，发正念导掌起不到除恶的作用，糊弄事，打电话犯困那种状态下能救得了人吗？糊弄事。表面看人还挺精进，24小时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做着大法的事，实际哪样也没做好，都是在糊弄。哎，这叫什么修炼人了？还在享受宇宙第一称号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真令人汗颜。糊弄事是邪党文化的东西，看上去事情不大，却使自己的修炼大打折扣，使讲真相达不到救人的目的。师父在讲法时也提到了糊弄事的问题。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当中说，有时候媒体用你们，有的时候项目用你们，你们的想法那种党文化的极端做法，说谎糊弄式的工作作风，真的使他们受不了，我们真得应该重视起来了。修炼已经到最后了，什么人心都得去， 自己修和师父给去是绝对不一样的。师父在大圆满法当中说，大智者学正法，得正果，提高心性，去掉执着，方为圆满。让我们拿出修炼如初的劲头，真修实修，修好自己，更好的救度众生。以上是我修炼中的一点体悟，不足之处请指正。感恩师父，谢谢同修。
电子商品对人类的干扰。现在的社会几乎人人都有一只手机，每天都随着手机的内容而心情高低起伏，各种诱惑人的应用程式也层出不穷。其中危害人类最可怕的就属电子游戏及色情网站。有形就有灵，每一个影片或照片都会带有不同种类好与坏的信息。当电子游戏一打开，在另外一层空间就会有许多像异形一样的妖魔鬼怪跑出来，在游戏者的周围盘旋，不断地钻进人的空间场内进行破坏，消耗人的精气神，造成许多人日夜颠倒，分不清现实和虚幻的空间，脑袋变得理智不清，分不清善恶好坏，进而造成许多的精神病或情绪障碍患者。电子世界另一个可怕的东西就是色情网站，只要在电脑或手机按一下色情网站的连接，马上从里面跑出一些脱光光的、奇形怪状的、像人又像动物的异形色魔。这些色魔会钻进人的空间场，令人放纵情欲，失去理性。这些色魔透过人的纵欲，能够吸食人的精血之气来壮大自己，把人搞得身体虚弱，精神不济，甚至影响人的工作与学习。如果不能清醒认识，人就会逐渐被外来污浊的东西层层覆盖而越陷越深，甚至被色魔操控，做出与当事人个性习惯不符合的异常行为。许多性侵害的罪犯就是被色情资讯覆盖，理性丧失，主意识不清醒的情况下做出害人害己的行为。另外，现代社会的生活环境充斥着不同波段的电磁波，不论是来自电线杆、变电箱、高压电塔、变压器、手机基地台、 WiFi 无线网络、卫星通讯、广播天线或家用电器等，这些设备都能释出大量的电磁波，让身体在不知不觉中被电磁辐射侵蚀破坏。不管是低频还是高频电磁波，用天目看就像水波的涟漪一样，一波一波，一层一层的蓝色透明光波，它会穿透一般的物质与人体，使正常的细胞发生变异，严重时就成为一颗颗可怕的癌细胞。这些癌细胞就像吸血鬼一样，会去啃食其他正常的细胞，而这样的连锁反应最后就会导致成难以治疗的癌症，所以现代的人得到癌症的比例也愈来越高。除了空气、水、食物受到污染的因素之外，最难防的就是看不见的隐形杀手电磁波。电子商品的电磁波无所不在，长时间观看和使用，人体会吸收到许多的电磁波辐射，对电磁波辐射过敏的人会有晕眩、胸痛、肚痛、抑郁、疲惫、无力、失眠、视力受损、肌肉麻痹、无法专心等症状。他们实际上正成为电磁波危害健康的活见证。
解密楼兰，久远天意下，密扎市井，道德沦丧时， 沙埋古国。楼兰位于丝绸之路上，地位重要，是来往客商的供给站。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楼兰有记载，楼兰孤师已有陈郭、严泽，楼兰出狱，多鹰尾、怪柳、胡杨、百草，名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囊驼，但公元四世纪之后就再无记载了，楼兰的消失成为历史之谜。在几年前，我知道了楼兰消失的原因，我对一位同修说，我看见了黄沙埋葬了楼兰，楼兰人的道德已经沦丧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最后见到楼兰消失的只有我和你。我看见楼兰城伸出两条线，分别系在你和我的脚上。我把时间锁定在楼兰消失前的30年，公元313年，去追溯那时发生的事情。那时的楼兰城建筑精美，方形的城池，城里的建筑是方形的，带着尖尖的顶，城中心有玄天坛，通第五层天，供奉着天神，有彻地坛，通第五层地，供奉着地神。水神罗布隐身于清澈的水坡中，润泽着这一方水土，使其水草肥美，生机盎然。楼兰非常富庶，年轻的国王意气风发，他喜欢上一位大臣的女儿，他极尽财富，举办了奢华的婚礼。婚后，国王与王后非常恩爱。几年后，王后怀孕，生下王子，名叫奈腾。7年后，王后又怀孕，在王后怀孕5个月时，城中开始流行童谣，最美的公主，金色的纱，最清醒的人呐，看见了纱。童谣一天天的唱，国王和王后知道了童谣，他们觉得纳闷，是天意让人们知道了王后会生下一个公主吗？是丝绸之路让楼兰更富有吗？国王和王后去见国师楼明，楼明说童谣还要流传3个月，请国王和王后勤于礼佛，为国家祈福，不要懈怠。在公主诞生前，国师在礼佛时得到了佛的意志，保护公主不受到欺凌，做她一生的守护者。国师在恍惚间看见两位仙人从天而降，感觉其中一位就是自己，他想另一位是公主吧，这是从天上结下的缘分啊。公主诞生时，王后闻到了满屋的清香，香气过了几天才飘散。王后给公主一个昵称，香可儿。香可儿慢慢长大，很受国王宠爱，她长着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高挺的鼻梁，皮肤白皙，容貌秀美，笑意盈盈，身上有淡雅的香气。国王说，公主长大后会成为楼兰最闪亮的珍珠。王后经常带着香可儿拜佛，拜佛时，香可儿的虔诚让国师赞叹。国师对王后说，我看见公主把一颗纯净的心供奉在佛前，在公主明亮的双眸中，我看见了天国的光芒。公主在13岁时对母后说，我要出家修行。王后惊讶地看着她说，香可儿，你要慎重啊，你父王不会同意的。她一直在想，女儿嫁给什么样的人才幸福呢？她恨不得把半个国家陪嫁出去。香可儿说，我亲自和父王说。香可儿和父王说了，结果是国王大怒，命令人把香可儿软禁起来，让她在3个月内改变想法，只要她改变了想法，才给她自由。 王后的求情只会让国王更加生气。国王冷落王后，拒绝见王后。在未继承王位前，国王就知道城中有些糜烂的场所中发生的事情，他收敛着自己，给人以正直的形象。其实他曾经秘密地进入过几次那样的场所，放纵过自己。现在他和一位年轻的佞臣艾胡走得极近，艾胡把许多奇异的事情说给国王听，包括大量的迷乱之事。国王对艾胡说的那些事情充满了好奇。国王在艾胡的怂恿下开始悄悄出去进入那些场所，他在放纵自己蛰伏许久的欲望，在他喝的水中、吃的食物中都有助兴的东西。进入楼兰的来往客商在楼兰补充供给，同时在尽情的享乐纵欲。楼兰少女的童真成为高价购买的物品，国中已无纯洁的少女，来自东西方的大量性乱的东西在楼兰早已迅速传播，使楼兰人的道德在迅速下滑。有许多淳朴的楼兰人在堕落，国王也在堕落，他回王宫的脚步变得发飘，他把让人沉迷的东西带进了王宫。王后惊讶地看到了国王的变化，她觉得自己的丈夫变成了另一个人，不再尊重自己，言行举止中有轻浮糜烂的气息。王后非常惊恐，她想，色欲之魔控制了国王，自己该怎么办？这个国家该怎么办？她拒绝国王带回来的东西。在楼兰的王宫里，有一个遵循已久的王室秘则，那就是历代王后都要精通一种繁琐的语言，来破译遗留已久的古老密札，还要记下自己对密札的理解，被称为手记。手记只有下一代王后才能阅览。王后花了很长的时间，精通了古老的语言，阅读了这些密札。通过阅读密札和手记，王后知道了楼兰的发展过程和王宫的秘史，验证了有些事情已经发生。王后断定，密札是古老的预言，是能力高强的奇人以隐晦的笔法记述了楼兰要经历的一些大事。密札中说，最后的楼兰王因为荒淫，把不圣洁的女子带进王宫，导致国家灭亡。王后去见国师楼明，说了自己的担心。国师说，我们按照神意在生活，城中让人沦落的东西太多了，已经背离了神给人安排的传统之路。如果神想灭了国家，我们没有办法。尊敬的王后，回去阅读密札吧，那是上天馈赠王室的机密，里面会有一些新的发现。王后回去后，知道女儿因为不改变自己的想法，被国王投入牢中，要关108天。王后非常忧虑，她知道国王已经听不进去自己的话语。郁闷中，王后只能去阅读密札。在密札的最后一页，王后破译了一段话，破译的内容让王后心惊。密札里说，一位伟大的王后要死在王宫门前，阻止不圣洁的女人走进王宫。一位相异的女人和她的守护者会见到楼兰披上密不透风的金色的纱。在密札的最后几行，
有光芒引住了文字。王后明白了，自己对密札的解读只能到此，因为历代王后留下的手记中说，有光芒掩盖文字时，意味着要停止对密札的解读。王后想，自己也许就是王宫的守卫者，最后的王后。国王还在沉沦，他非常宠幸爱虎，狡猾的爱虎一直在觊觎公主，他渴望能娶到美丽的公主，获得楼兰的权利。为此他制定了详尽的计划，他在王子的饮食中持续下毒，计划在一年中慢慢地毒死王子，再利用国王对他的信任取得公主，然后把碍事的国王害死，那么楼兰就是他的了。他认为他通过药物已经控制住了迷失心智的国王。国师楼明在拜佛时看见国王身边有许多地狱的鬼在纠缠，王后死在了王宫门前，他看见一只黑手在伸向公主。楼明知道自己最重要的职责是保护公主，他派人秘密保护着公主。在公主被关押到100天时，胆大妄为的爱虎想侮辱狱中的公主，他命令人在公主的饮食中放催情的药粉。国师楼明在打坐中看见公主的饮食中被投放了黄色的粉末，他看见了爱虎的影像。楼明施法加持公主的佛性，礼请佛界护法保护公主，同时派人制造事端牵扯爱虎，使爱虎侮辱公主的计划破产。公主在狱中关满108天后不改变自己的初衷，国王把公主释放出来，再次软禁在宫中的阁楼里，让侍卫长看着公主。国王在一次吃饭时想起公主，他醉醺醺地对王后说，让人把香可儿带来一起用餐。王后让宫女去带香可儿，香可儿来了，他跪拜父王，国王让他坐在自己的身边。香可儿突然感觉到父王浑身散发的酒气中带有一种迷乱的气息，让自己很是不安。他把住国王的酒杯说，父王不要喝了。国王迷离的眼神看着女儿，一阵神间眼前出现了一个放荡女人的形象。国王一伸手擒住香可儿的下巴说，
美人。
王后惊呆了，她喊，王上，是香可儿，您的女儿呀。国王瞬间清醒了，露出羞惭的表情。王后忙让王宫总管带走香可儿。国王继续在昏庸，他不理朝政，花天酒地，胡吃海喝。在酒和药物的刺激下，国王要带着放荡的女人进入王宫。他派人告诉王后来迎接他。王后穿戴整齐，在王宫的门口等候，他要阻止国王。国王见到了王后，王后跪拜在国王面前，恳请国王送走那个女人。国王仅有的一点理智在发挥作用，他让人送走女人，自己站在王宫门口，心里空荡荡的。国王的行为并未收敛，魔性的一面在牵引着他的欲望，他日甚一日地放纵着自己，丑闻渐渐在传出。国王与大臣的妻女有染，国王和楼兰放荡的女人在一起喝酒娱乐，国王有了男宠。楼兰人知道了，客商们知道了，
王后也知道了。王后很痛心，她担心国王是最后的英杰者。国王在欲望中沉沦，在放纵中迷失，他把王后的位置许诺给放荡的女人，他开始对神佛不敬，并跪拜了外来的邪灵。他的跪拜是上天震怒，玄天坛和彻地坛上供奉的神灵已经离开神像，楼兰的地脉开始出现了变动。国师知道了，王后心里明白，国家最后的厄运要到来了。她让侍卫长时刻注意着王宫的大门，她把女儿从阁楼放出来，在天黑时送到国师处，请求国师保护女儿。王后把密札给了国师，把所有的手迹留给了女儿。她流泪拥抱着女儿，说不出话来。国师把一粒丹药给了王后，让她给王子服下，把另一个丹药和一封信放入一个锦囊中，让王后把锦囊交给王宫的侍卫长。王后回到王宫，她把锦囊交给王宫的侍卫长。王后去看王子，王子卧在病榻上，虚弱无力。王后让王子服下丹药。王后回到寝宫，她觉得富丽堂皇的王宫像风雨中飘摇的一叶小舟，即将要被毁掉。她秘密准备了两把匕首，一把放在腰间，一把放在腿部。她决定以死来抗拒国王把女人带进王宫。他的心充满了痛苦和绝望。国师把公主安置在密室中，公主在阅读手记，在手记中她看到了国家的命运，父王和母后的结局，她心如刀绞。国师来了，他的沉寂让公主的心安稳下来。国师站在密室中良久，才张口说话。他说，王宫的密札存在已久，我知道里面所说的一切。我就是写下这个密札的人，曾经的国师。我又转身成最后的国师。我只有一个使命，保护你。密札的最后几行得到了神佛的封印，因此王后也没能破解。你看看最后几行，如果你看懂了，就来见我。国师走了，公主注视着密札的最后，发现有一团光芒在闪烁。公主一直在注视着光芒。两天后，公主在一团光芒中见到了历代王后的影像，发现自己的母后不止一次当过楼兰的王后，自己不止一次当过楼兰的公主，国师不止一次当过国师。眼前的光芒在变换着颜色，公主看到了天上的景象，看到了天上的建筑，发现王都的建筑和天上是一样的。他看见了几个仙人在接天上的谕旨，他看到其中一个人是自己，手中的谕旨上面有一幅画，画上有一座城，城慢慢隐去了，变成了沙漠，沙漠不见了，画面出现了一支神笔，神笔一开一合，闪烁着光芒。他看见携带谕旨的这些仙人开始下走，在下走到人间时，他看见这几个仙人变成了凡人的形象，
有自己、国师、母后、父王，一个水气氤氲的男子。这时，密札上面的光芒越来越弱，直至消失。公主发现，密札的最后几行字不见了。公主去见国师，国师没有让公主说话，他说：“你跟我走。”国师领着公主走向一辆马车，带着公主向着城外的一座山崖驶去。国师在一处山岩找到一个凹洞，公主坐下来，接过国师手中的一个包裹。国师也坐下来，盘腿打坐。与此同时，在王宫门口，醉醺醺的国王带着放荡的女人正要进入王宫，王后在苦苦阻拦，脸上已经挨了国王一巴掌。国王不顾一切的痴狂，使王后忍无可忍。王后拿出腰间的匕首对准自己，国王一拳打飞了匕首，匕首划破了另一个女人的脸。国王生气地踹倒了王后，然后用袖子擦着那个女人脸上的血，拽着女人还要进入王宫。王后从腿上绑着的匕首鞘里拿出了另一把匕首，踉踉跄跄地站起，冲到国王的面前，用匕首对准了自己的胸口，用力扎了进去。流血的王后倒在了王宫门口。国王懵了，他茫然地看着倒下的王后，腿不听使唤，心智在迷失。他牵着那个女人的手，迈过王后的身体，迈向王宫。他眼睛盯着台阶，停了下来。他回头盯着王后的身体，又看了看身边的女人。突然，国王惊恐地指着身边的女人，大声喊着：“鬼！鬼！你是鬼！”他心智狂乱，把放荡的女人从台阶上推下。在豪华威严的王宫，国王疯了，王后死了，乃腾病着，公主不见了。国师看见楼兰的国脉和地脉都断了。水神罗布无奈地看着水坡，不愿栖身水中，因为水质在迅速变坏。罗布决定离开这里，他把水脉出的水收在水囊中，要准备离开。他知道楼兰的五行之德已经败坏，国将不国，但是天意让他在楼兰东南等待几日。王宫的侍卫长和总管在这时按着锦囊中的吩咐，调动侍卫把王后的尸体敛入棺材中埋葬了。他俩把国王用绸带绑在床上，把丹药给国王服下，国王消停下来。王子奈腾服了丹药，身体勉强支撑起来，在侍卫长和总管的支持下，对外称国王生病，自己代行国政。爱虎拿着伪造的谕旨说国王让位于自己，要准备当国王。他派人四处寻找公主。爱虎想进入王宫，侍卫长调动密卫力量和爱虎的力量在王宫前对抗，有许多大臣在观望，民众在窃窃私语。在这时，都城出现了一个白发苍苍的疯子，他不停地对着人喊：“人要死光了，快跟我跑啊！”他喊了一遍又一遍，在城中跑了一圈又一圈，人们都笑话他，唾弃他。三天后，疯子消失了。国师在凹洞中打坐不动。三天过去了，公主也在打坐，饿了就打开包裹，里面有干粮
和水。在第四天中午，国师起坐，他说，
金色的沙要来了，我们会亲眼看到楼兰的灭亡。这个凹洞暂时不会被金沙覆盖，元神不灭，我们会在更恶劣的末世相见，我们会揭秘这个国家的消失，这是我们的使命。
国师站在凹洞里，公主站在他的身边，他们居高临下，在看着楼兰城。天空渐渐变得阴暗，云彩在变换着可怕的图案，风突然吹起，越来越大，风中夹杂着沙粒，在东南方向有漫漫黄沙席卷而来。这时国师面前出现了诡异的生命，像鬼差一样看着公主说，公主身上有败坏的物质，去地狱消去败物吧。国师挡在公主前边，斥责鬼差，鬼差退下了。国师回头看着公主说，你把右边的袖子挽起。公主挽起衣袖，惊讶地发现手腕上鼓起了一个红色的包，她不知道这是在监狱时爱虎让人放下的药物在集结。国师的手中出现了一把匕首，他要把公主手腕上的包割去。这时一个声音出现了，
不可以，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末世是相遇，你会使公主蒙垢，你要选择马上让公主下地狱。
国师没有说话，他使匕首飞起来割去那个红色的包，又把白色的粉末撒在公主的手腕上。那个声音说，
你拒绝我们的安排，末世相遇，你会给公主带来麻烦。
国师说，公主有自己的使命，要目睹楼兰的消失，要用纯净的手去握住神笔，去揭秘楼兰，你们不能阻挡。国师告诉公主，你注意眼前，要抓住一支金色的笔。国师看见阴性的生命还在干扰，他施展法力销毁邪恶的生命。公主看见一支金色的笔出现在眼前，她一把抓住金笔，金笔进入公主的手中。一个邪恶的声音响起，
国师，等着末世的麻烦吧。
国师说，我不怕，来就来吧。他不知道这一声回答在另外空间，他立下了一个约定，到时会有麻烦出现。这时漫天的黄沙已经埋住了楼兰东南的村落，继续向楼兰城推进。公主透过漫漫黄沙看见了黄沙后面有神仙出现，神仙手中拿着沙盘在徐徐扬沙。公主听到神仙说，壮观啊。公主看见每一个沙粒都是生命，他们雀跃着说要埋葬淫乱之城。公主心想，真是一场灾难啊。黄沙以极快的速度在推进，很快都城被黄沙覆盖住，黄沙向西北推进，楼兰就这样快速地消失了。国师说，我要留在这个地方，公主，你向着东南方向走，我的法力会保护你，你会遇到一个自称罗布的人，他会给你指明去处。国师说完坐下来开始打坐，公主离去，她在艰难的前行中遇到了罗布。
罗布照顾着公主，走到一个有人烟的地方。罗布说，
我有一粒药，吃了之后你的香气会消失，容貌会变丑，嗓子会变哑，这样你会很安全，你愿意吗？
公主点头答应，她吃下了药。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丑陋的女孩，被旅店主人收留，成为一个打杂的佣人，成为丑儿。在这个地方，丑儿见到来往的客商，客商们在惊讶地诉说着一件奇异的事情，楼兰消失了，那个地方变成了沙漠，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所有的人都在咋舌，觉得不可思议。丑儿在这个地方听到了许多客商在回忆楼兰的富庶，回忆在楼兰的放荡生活，也迷惑于楼兰的消失。丑儿在旅店见到了许多败坏的事情，知道了许多他不知道的阴暗的楼兰往事。他想，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变成禽兽一样呢？丑儿经常在梦中看见国师，国师在沙漠中做法，丑儿还看见另外的神仙，他看见有一位神仙放出解尸虫，把地下的尸体都分解了。有一次在梦中，丑儿向国师诉苦，说自己不得安宁，有人不怀好意，用肮脏的手触碰自己。国师说，你去请求罗布，他会帮助你。梦中丑儿找到罗布，罗布给了他一个浑身是刺的圆球，圆球在变大，一下把丑儿包住，丑儿醒了。他发现了，不怀好意的人碰自己时都喊被刺扎到了，再也没有人对他骚扰了。在丑儿40岁时，因病奄奄一息之际，一直隐身在这个地方的罗布带走了丑儿，把死去的丑儿埋葬了。丑儿的主人想让人把丑儿扔出去，却意外地发现丑儿不见了，主人惊讶了许久。时空掩盖不住尘封的往事，岁月不曾忘记美丽的楼兰。楼兰从富庶到堕落，直至消失，是神的安排。这种安排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宇宙成住坏灭的特点。贤明的国师，端庄的王后，圣洁的公主，昏聩的国王，贪婪的爱虎，放荡的女人，这些都是早已确定好的角色。所有的角色都在按着一个既定的剧本，在这一个5000年来上演。神仙打造这样的剧本，目的是让人们明白，灾难的出现是因为道德的沦丧。当时楼兰人生活奢侈，人种混杂，身体中失去了与上天的连带，文化也极其混乱，礼俗败乱，出现了乱伦、同性恋和大量性乱的东西，性关系极其混乱，正常的夫妻关系、贞洁的两性道德早已被抛弃。在信仰方面，楼兰人也背离了对正神的崇拜，外族邪灵携带着名利色欲的东西轰然进入楼兰。当楼兰失去神的护佑，当人一再背离神给人确定的准则，楼兰就要遭遇灭顶之灾。瞬即一时的楼兰消失在神的法力面前，神又周密地在人们的血脉中、思维中烙下对楼兰消失的探索机制，让人们不忘楼兰。神借助修炼人对这个事情的揭秘，告诉世人，如果生命不敬神佛，道德沦丧，最终的结果就是销毁。楼兰从繁华的城邦成为神秘的死城，在不同的5000年的剧本中有不同的体现，有战争形式的，有瘟疫形式的，有沙埋形式的。很多神仙比较倾向于沙埋楼兰，并且在不断地修改剧本， 使之完善。所以在不同的剧本中，有不同的人目睹或知道楼兰的消失，因为剧本不同，演员也不同。正如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所说，每到一个时期要出现一次大劫，每到一个时期出现一次小劫，小劫难就让局部的人类毁灭，局部地区已变得很坏了，就把它销毁。地震，大陆板块沉下去，沙暴盖住，或者是什么瘟疫、战争，小的劫难是局部的。楼兰的消失体现了神的安排，但是这里也被旧势力强行加入了他们的安排。旧势力安排阴界的生命要让公主下地狱，当国师阻止时，他们又威胁说，你拒绝我们的安排，末世相遇，你会给公主带来麻烦。结果在这一世中，曾经的国师和公主被谣言所伤，为了让国王达到足够的昏庸，能够按照安排好的剧本去演，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旧势力不惜用药物控制国王。文中的人物都是由大法弟子来扮演的，在那一时期的重要人物的性别在这一世中没有改变。旧势力有意打造的一正一负的人物，在他们的身体中保留着轮回中打造的冤怨情缘和拜物。文中的国王和放荡的女人，在这一次的修炼中，由于累世打造的乱世渊源，在交往中出现了遗憾。由爱狐转生来的同修，恶意的造谣公主转生来的同修，放荡的女人在这一世遇到王后转生来的同修，怨恨和妒忌表现得极其强烈。人在生命轮回中会储存过去的记忆，这些在修炼中都要修去。所以大法弟子在一起互相之间也会有矛盾，但是作为一个修炼人，是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是要在矛盾中无条件地找自己的，是要放下历史上的恩怨和个人得失的。楼兰人因为道德的下滑毁灭于沙暴中，今天的北京比之历史上的楼兰更加败坏。中共这个受控于共产邪灵的邪党窃国大盗，在肆虐地败坏着神为人生存所创造的环境。时下的中国，国脉已伤，地脉残断，水脉污染，气候异常，它亵渎苍天，破坏自然，残民遗惩，迫害修炼者，罪恶滔天，恶报已经在报应中共邪党。在几年前一次发正念中，我看见中南海和地狱相连，地狱张开饕餮之口，阴界的幽蓝火光拖着中南海，鬼象异常。我和一位同修说起见到的景象，同修说有不少民间高人也知道这个事情。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中说，河北怀来县人称天漠的飞来沙漠，现在离北京仅70公里，北京或许就将是下一个消失在沙漠中的楼兰古城。岁月悠悠，楼兰解密，时光荏苒，遗址复出。在1901年挖掘出楼兰遗址，正法没有结束的每一天对世人都是希望。奉劝世人切莫随着共产红魔起舞，快快选择良善，走上回家之路。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